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真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不仅活着，而且你也带我们与你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主，所以我们也要经历像你一样，在经历上经历这个从死里复活，能够胜过一切这个黑暗的权势。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是灵，是生命，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里面，使我们经历你话的奇妙。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越跟随你，我们越被改变，越能够像你，能够荣耀你。祝福今天的聚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从21章开始啊，我们就看见保罗就被抓了，一直到最末了，到使徒行传的末了，可以说基本上他都是在捆锁跟患难中。我们晓得从保罗在20章的时候就交通到，神在各个城里面都告诉他有捆锁与患难等待他，他却不以性命为念。不止神这样告诉他，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受圣灵的感动，知道他去耶路撒冷有捆锁有患难。那为什么神要他经历这些呢？为什么耶路撒冷有捆锁跟患难等待他们呢？因为要借着他的捆锁跟患难他要造成一些影响，这个影响包括对他的自己，包括对当时的教会，对犹太的信徒，当然也对整个政治的世界，对整个外邦的世界，他都有影响。他的影响呢，跟他的捆锁跟他的患难有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捆锁跟患难事实上就是保罗的十字架。我们晓得通往荣耀的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就一定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个捆锁与患难有他非常积极的一面，不仅仅是好像负面在受苦，很多时候我们的受苦也是一样，我们的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当这个苦是从主来的安排的苦，不是我们自己犯罪所造成的苦，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要叫我们学习他的律例。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对主的话我们能够更透彻的认识，更明白。所以这是他的捆锁与患难。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说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保罗也是一样，你在受苦的时候你会更深的认识什么叫做得救的智慧。所以保罗经历到了所谓的得救的智慧，对他有属天的智慧。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我们对这个智慧认识的很少，所以这个借着这个苦难他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学习主的律例，当然也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保罗自己讲的，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并不是说基督患难有缺欠，而是说呢，当我们的主他借着受苦，借着患难，他完成了救恩，但是现在呢，整个身体还需要慢慢长大，那这就需要再受生产之苦，这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再受生产之苦，使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保罗这个患难跟捆锁，我是觉得有很多非常积极的一面。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读21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他们拿住了保罗，所以保罗一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要去圣殿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拿住了他，而且打他，然后准备要杀他，这时候我们知道有人报告千夫长，他们就来了，带着两条锁链把他捆锁起来，然后他们在那边喊着说要除掉他，然后到了22章，我们知道保罗就开始22章23章，基本上保罗就是在这些公会面前，在这些父老的面前做见证。 那我们知道保罗这些见证啊，事实上神让他经历了从前他站在犹太那一方面怎么逼迫斯提凡，现在他经历同样的经历，也就是说他曾经经历过的站在真理的另外一面他所经历的，现在呢他现在为了真理呢他再重新经历一次，只是他站在的角度正好是相对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怎么讲到要除掉他，就像犹太人怎么要除掉主，这些保罗当时他们怎么要除掉斯提凡，今天他经历了当时斯提凡所经历的。所以你看见好像 这有一条线，不管主耶稣也好，斯提凡也好，保罗也好，你看他们都在经历 这个抵挡，因为这是向着宗教的一个宣战，因为神没有办法让耶路撒冷的教会继续下去，照这样下去，所以他必须要来做分别为圣的工作，所以保罗必须要经历他从前所经历的这些事情，他怎么逼迫斯提凡，今天呢人家同样来逼迫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经历同样的经历。以前我们可能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肉体的缘故，我们可能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因着主蒙拯救了我们，光照了我们，我们转向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经历了我们从前所经历同样的事情，更加深我们的意象。为什么需要为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需要受苦，因着保罗他们这样的受苦，教会才能够被分别出来，神的见证才能够更显明出来。所以保罗在22章23章他的见证基本上就讲到他从前跟他们完全一样，所以他讲到他从前是按着他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这些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热心侍奉神，他们也是热心侍奉神，他说我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曾逼迫信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索拉下监，现在这些人也是跟他一样，所以保罗所经历的是他自己的经历，所讲的是他自己的经历，只是保罗告诉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是热心侍奉神，却不是按着真知识。然后保罗就讲到经历神怎么怜悯他，在大光中向他起誓，把他打倒在地上，所以这时候他对他从前所有的认识，在律法中的认识，在传统中的认识呢，他全部放下来了，他把他自己的骄傲彻底的被打下来，使他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重新来认识这位神，主啊你是谁，重新把主权交给神，你要我做什么。所以保罗跟他们所交通的就是他这一段经历。保罗是凭着爱来的，虽然他知道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在反对他，他非常清楚，但是他是带着捐献来的，事实上他是带着爱心来的，盼望借着爱呢能够改变他们，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仍然是这么的刚硬。所以保罗在这里做见证，但是很特别的是保罗原来跟他们一样，但是神就是我们的主亲自向他显现。那主也可以向这些犹太人显现呢，这些法利赛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呢，主为什么单单向保罗显现，主没有向这些人显现？我想我们曾经提过，因为保罗很特别，就是保罗他是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意思就是说呢，他是真正寻求神的人。虽然从前他在这个宗教的教育底下，在传统底下，他被误导，但是他的心事实上是真的要神。那法利赛人呢，或是撒都该人，更不要说撒都该人了，法利赛人主耶稣曾经讲过，你们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神，他们口里是尊敬，心却远离，他们所要的乃是人的称赞，而不是神的称赞， 他们所寻求的就是高位，被人看见。所以神没有办法向他们显现，为什么？因为骄傲遮蔽了启示的光。但是保罗是一个寻求神的人，神知道保罗，神认识保罗，在母腹中神就已经拣选了他，神知道他有一颗心。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道理，在加勒里的乌尔，你看都是拜偶像的地方，但有一个人是寻求真理的人，所以神向他启示。所以保罗这里的见证给我们看见，今天保罗在这里受苦，向他们做这个见证，保罗亲自的见证，如果他们的心能够柔软，如果不要骄傲，如果能够谦卑下来的话，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光。所以保罗的见证对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有很多犹太的弟兄，他们仍然为律法热心的人，保罗给他们的信息，保罗借着他的捆绑，借着他的患难，主要让他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需要降卑。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说的，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有更多的启示，比我们还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真的寻求神，他们渴慕神，他们盼望晋升，他们盼望更多的来认识主。所以因着他们的心，所以神不再向他们隐藏，神要一步步引导他们。所以很可惜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犹太人，神这么爱他们，神把一个保罗跟他们同样的这样子一个经历走过来的人，愿意为着这个，为着他们的得救蒙恩，愿意受捆绑，愿意忍受患难，为的就是向他们见证，亲口向他们这些人见证。但这些骄傲呢，使得他们没有办法降卑下来。所以当神向保罗显现，告诉他你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他们不会接受，你赶快到外邦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就说要除掉他，把他杀掉。为什么呢？因为太骄傲了，认为他们是犹太的选民，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高人一等，任何要认识神的必须要先进入犹太教，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保罗非常的清楚，律法只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基督才是整个的中心。所以如果他们凭着传统来讲，按着律法来讲，像保罗传这样子跟律法相反的人，的确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确是要除掉的。但是对于一个骄傲的人来讲呢，律法只是一个字句，没有办法摸到律法的灵，律法的灵乃是爱。所以当保罗遇见神以后，他整个人改变，他重新再去读圣经，重新再到西乃山去思想神的律法，然后他就看见整个律法对他来讲呢，是一个全新展开的一个新的看见。所以所有他从前不能认识的，觉得不以为然的，现在都成为非常合理的。以前他觉得跟随主的人都是该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主自己钉了十字架，律法讲得非常的清楚，挂在木头上的都要受咒诅，所以主耶稣挂在木头上，他是要受咒诅，这个应该要除去。但当他信主之后，再重新来读这些神的话的时候，他发觉呢，主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他的自己，为了我们。所以是我们应当被钉在十字架，是我们应当受咒诅。现在这个没有罪的人呢，为我们成为罪，被钉在十字架。所以整个圣经对他来讲原来是很难解释的，现在全部豁然开朗。对于犹太人来讲也是如此，如果他们降卑下来，如果他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谦卑寻求真理，如果不是嘴里口里尊敬心里远离的话呢，他们应该能够接受明白。所以保罗话其实就定了他们的罪。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当我们愿意来读主的话，愿意真正明白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愿很重要，我们的谦卑在神的面前降卑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我想主会向我们启示，主会向我们开启， 最可怕的就是属灵的骄傲。因为我们在过去所有的这些前面的弟兄姊妹的见证可以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以为得着了，那就属灵的骄傲，那开始堕落了。所以老底嘉教会是跟在腓拉铁菲教会的后面，就是这个原因。腓拉铁菲教会他们是实在是有主的生命，他们彼此相爱，他们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神给他们敞开的门。但是呢，慢慢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呢，他们仍然有这些知识，但是呢缺少了启示，结果又造成了骄傲，有知识但没有经历，没有真实的从主那里有启示，有从神来的启示，所以骄傲起来。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在神的面前永远是谦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主的生命在圣经里面，特别是用麦子做代表，麦子只有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下垂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像麦子一样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按着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仍然不知道。所以主不断的带领我们，他阻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人的，圣经上讲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神早已知道。而且一个谦卑的人呢，在主里面要享受十分的平安，他的丰盛，喜乐平安。所以保罗这个见证，保罗在受苦，保罗在见证，对犹太人来讲，对我们来讲，对法利赛人来讲，就是我们总是要学习谦卑在主面前。当我们在谦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挡住那启示的光。什么时候我们落在骄傲里面，我们自以为知道了里面，我们就很容易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这是第一点，这是保罗的他的捆锁，他的患难，向着犹太人来讲，特别是说到他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来寻求这个真理。那对于教会来讲，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来讲呢，就叫他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分别为圣。所以谦卑跟圣洁，分别为圣，谦卑跟圣洁是属灵能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属灵的能力常常显在谦卑跟圣洁的里面。所以在这里像一方面向着犹太人这些信徒们讲到了谦卑，保罗自己就是被神打倒的，他降卑下来了，启示就来了。那对于教会来讲呢，就是要圣洁。我们知道他们当时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呢？但是个个都为律法热心。换句话说呢，在这里你看神的启示跟世界联合了，跟宗教联合，没有划分得很清楚。如果我们没有在圣洁上，教会没有在圣洁上过得更确定的在神的面前的话呢，你会发觉呢，教会一定失去属灵的能力。你看当时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多有能力，不管是教会，你看有各样的属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然后保罗约翰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让他瘸腿的可以站起来，约翰跟彼得后来保罗你看见也是如此。所以教会越是圣洁跟世界也好，跟肉体也好，跟宗教也好，划分的越清楚，就越有能力。可是你知道，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这些人往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耶路撒冷没有受太多的逼迫，因为当时身在犹大地的犹太人，他们还是一面信主，一面遵守律法，所以他们没有受到逼迫。但到了那么多外邦人信主之后，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神必须在这件事情上做一个切割了，神必须要在圣洁上面来显出他自己的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当他在这里受到捆绑受到患难的时候，对着教会的信息就是要圣洁。你看保罗听了教会的话，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建议，他这样做了，结果反而造成暴动，而且呢他被打的时候要被杀的时候呢，教会一点办法都没有，是神自己借着罗马的政权借着千夫长把他救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教会在这边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借着他的患难跟捆锁，他发表这些信息，对耶路撒冷教会来讲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如果没有转向主这么圣洁的话，他们会可以减少逼迫。如果他们照主的意思完全意思，他们会受逼迫。但是如果他们受逼迫，他们日子不好过，可是呢他们会有属灵的能力彰显出来。当人真的在寻求真理寻求神的时候呢，可以在教会中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能力。但是如果在这样安逸的日子过下去的时候呢，有一天神要做事。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整个城整个圣殿被拆毁，神必须连根拔起。所以短期的他们的安逸呢，并不代表他们可以长久下去。所以到最后我们知道神真的做工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因为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一定会炸开来。所以借着这些斯提凡也好保罗也好，神在向教会发出一个信息，就是圣洁分别为圣。所以对着个人你看是谦卑，对着教会他是圣洁，这是我们特别看到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所见证的。然后我们知道当保罗对公会的人讲话的时候，他看见有一半的撒都该人一半的法利赛人，所以他马上就说他今天在这里讲话乃是盼望死人复活。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并不仅仅是分化他们，保罗在这里更是要传扬复活的道理。因为撒都该人更就不信复活，他们太理性了，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一个理性的人来讲，如果一个理性的基督徒他什么事情必须要经过他的理性，那没有办法跟他传复活的道理。但法利赛人最少他相信复活，所以保罗盼望借着这些人呢，盼望还是跟他们提到就是复活的事情，因为保罗所有的他的信息都是以复活为中心在传扬这一，所以后来我们今天读到的就是说有一个人死了，但是保罗说他活着，所以保罗所传的都是这个复活的信息，结果他们就争吵起来，所以保罗就被带进了银楼里面去，这是在23章我们看见的。然后当天晚上我们知道主站在保罗旁边叫他放心，换句话经过这么多的一天之内发生那么多事情，所以主安慰他放心，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神认可他在耶路撒冷为他做见证，这个见证呢是借着捆锁跟患难为主做见证。所以为主真正为主做见证是不容易的，常常有捆锁跟患难。然后保罗神还应许他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有个心愿一直想要去罗马，保罗也求神给他开路，现在呢在借着捆锁跟患难中呢，神应许保罗他要在罗马给他做见证。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 有40多个人要起誓杀保罗，但是神呢安排了他的外甥把这个信息带出来以后，神保守了保罗，他们连夜就把他送走，后来就来到了罗马的总督所在地该撒利亚，而且把他看守在希律的衙门里，还不是监狱里面，就官邸里面的一个地方。所以给我们看见当保罗在这里受捆绑受患难为主做见证主向他显现告诉他放心因为主要保护他主也恩待他所以这一切都给我们看见这个捆锁跟患难保罗在受的有他积极的目的对教会对那些犹太人发出很强烈的信息而且主借着保护他恩待他保守他显明主站在他旁边到了24章甚至25章就给我们看见了现在保罗在就是罗马的这些总督罗马的总督面前开始做见证所以24章开始他保罗是在该撒利亚在总督菲利斯面前做见证前面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这些父老面前做见证所以24章开始最主要是在菲利斯面前做见证那因为犹太人控告保罗很多事情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证实所以他们的控告其实这个总督罗马的总督也很清楚没有办法定他的罪那保罗他承认了一点就是他们所认为异端的道事实上呢我正按着那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这是24章所讲的所以保罗没有否认这个道虽然他们认为这犹太人认为是异端但是保罗说我没有错我正按着这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而且相信他所传的道呢真正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盼望所以你看见当保罗转向以后得到启示以后同样的律法同样的先知书保罗所看的跟他们看的完全不一样保罗是真正彻底的认识神在旧约里面所写的但当然这些人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仍然是在活在那个传统活在这个教条的底下与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们口里尊敬心是远离的他们要的来是人的称赞不是要从神来的称赞所以这就造成了保罗跟他们有很大的分别所以保罗呢因着这样子他自己就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上特别讲到我们的良心如果有亏的话就好像船在海中破漏了会沉下去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大海里面行走我们的良心就像这个船如果有破洞的话呢会沉到这海底会与世界同流合污所以保罗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不是头脑的认识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一定在生活中他会有反应的所以保罗的反应就是说当他认识神正是认识这个复活的神活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他不能不去对付了就是长存无愧的良心在神在人面前需要长存这无愧的良心所以他这一次来是特别带着爱来的带着捐献来的来帮助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信徒的时候所以他们所控告的 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真正指明保罗的啊。那这里特别就讲到，就是腓力斯他是详细晓得这道的啊，因为他要管理这些犹太人嘛啊，是属于他的管辖地方，所以他对这个地方是蛮有研究的啊。但是更主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跟他同来的是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那土希拉是谁呢？土希拉就是希律家族的人。你读新约圣经提到好几个希律，从那个最老的那个大希律开始，你看逼迫杀了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些婴孩，后来又来了一个希律，就是他的下一代，又来了一个希律把施洗约翰给出去了，然后又杀了谁的雅各，对不对？另外一个其实又来就杀了雅各，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整个希律家族都是逼迫信奉这道的人，所以他们对犹太教是相当清楚。而且呢，当时的耶路撒冷圣殿是希律他们在建造的，当主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殿已经建了46年，那时候还没有完成了，后来又盖了40年，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跟犹太人的渊源是很深的，所以他腓力斯他是详细晓得这道的，就不愿意当时就下个决定，因为他要顾及到犹太人，他怕他们造反。所以保罗在这里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腓力斯他是晓得这道的，就支吾他们。所以这一篇道还有后面的原道就给我们看见保罗在捆绑跟患难中他乃是向着当时的罗马这个政治也好，这个世界也好，整个世界也好，他发表的信息，他所传的就是这个为死人复活，在你面前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他是受审。所以保罗他的患难跟捆锁不仅是向着犹太人，向着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向着整个世界向着罗马所代表的整个世界所说的。那这个整个世界所代表的在这里它是以腓力斯做代表但到了下一章你就看见还有腓斯都的代表，还有亚基帕王的代表这都是讲到整个世界所代表。那这个世界它，所以它向世界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提到的，讲到公义讲到节制，讲到将来的审判所以保罗你看他在捆绑中，在患难中呢，向世界所发表的是什么？公义、节制跟将来的审判。那腓力斯甚觉恐惧因为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他一听到非常的恐惧，不敢再讲什么，他说你暂且去吧，我得便再来叫你来我找机会我再来听，但我现在不能听，承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见这里腓力斯所代表的常常就是整个世界所代表的，或者是政治世界所代表的，从这个人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看见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公义的人因为他盼望保罗贿赂他嘛送他银钱，因为他想保罗带了很多的钱来要周济这些犹太人这些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他盼望他能够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给他谈论，大概也暗示他多给他一点钱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他这个人是不公义的人，但这只是从这里来看的当然你如果从历史上来看，这个人的确是非常的不公义所以保罗讲公义，保罗的公义跟世界上的公义是不一样的，世界上你会发觉的没有公义，世界上讲的公义也不是公义，常常都有背后有交易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世界你不能期待公义，所以一直等到那一位公义的王来了，他我们的主骑着白马来了他来审判这个世界，那他是要以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保罗在讲的时候，他会很恐惧的啊。所以世人如果真正听到福音的话，他们会害怕的啊。但是他们常常就是像这个腓力斯一样啊，你暂且去吧，有空我再来听啊。这是世人对福音的看见，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不公义的人。所以保罗一讲到公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承受。然后保罗讲了节制，我们知道节制不是人的克制，节制来是圣灵的果子，人没有办法节制。对于腓力斯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没有节制。为什么呢？最少他当时他的夫人犹太女子土希拉，他们的结合也是充满了那种就是那种败坏。因为土希拉之前也是嫁给别人，那他腓力斯也有两任的太太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的结合是非常的那个不圣洁的结合。所以当保罗讲节制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被翻出来，他会恐惧。当然保罗更重要，他还讲到了将来的审判。所以人不是一死百了，罪的工价是死，死后还有审判。所以对这个来讲呢，他们会很害怕的。特别是保罗他是有经历的人，他是真正从神那边启示，所以他的话是带着亮光的，这光能够刺人的，所以让他非常的不安。当然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呢，因为我们将来是不会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受审，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些都是提醒我们这将来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主的面前，就是求主一方面光照，也求主的血来洁净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学习像保罗一样，能够操练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你可以看见腓力斯详细知道这个道但是他要等千夫长下来以后再审断这些事情，但他也知道保罗没有问题，所以他就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攻击他但是过了两年你看到了最后过了两年，颇求菲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所以现在呢罗马派了新的总督来了那腓力斯要讨犹太人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按照罗马的律法，通常你关一个犯人如果没有定他的罪，你不能超过两年的。但现在呢他为了讨犹太人喜欢，就留在保罗在监里面。所以你看见呢，政治真的很黑暗的他有的时候跟宗教联合为了要得到人的心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借着他的患难捆锁，他向着这些犹太的信徒发出信息，向着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发出他的信息也向当时的世界罗马世界发出他的信息，公义节制将来的审判，如果不悔改这些都要临到我们那当然这件事情，保罗这件事情就是他的患难跟捆锁对他本身来讲有很重大的意义他这样一下就被关了两年那对于保罗来讲，好像一天到晚都是忙着这些事情，在辩论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相信神有更美的意思因为保罗他这是在第三次出去布道回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保罗的确是为着主他不顾自己的性命在各地奔波传扬神的道 所以这两年一方面来讲，其实这是神对保罗的一个安慰，让他能够休息，让他能够安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太忙了，甚至为了主太忙了，所以主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安静下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他，也让给我们身体上的休息。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借着他这个经历，借着他的休息，可以让他对神在这一段时间对他的启示可以能够更整理出来，可以发表。因为我们晓得很多伟大的著作都是从监狱里面写出来的，从保罗自己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还有从你看历代很多的圣徒，他们写的非常好的书都是在监狱里面出来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那很多读经的人，很多读圣经的人，当他们在读到，就是很多读圣经的读者，他们当那些真正懂得圣经，他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我们所知道的人当中，大概只有保罗可以写得出来，就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写的，我们也读过，希伯来书实在是对神的真理，对犹太的背景非常的清楚。大概说我们所知道圣经人物，大概保罗是第一人选可以写得出来，当然也有可能其他的猜测，像亚波罗也有可能，但是亚波罗因为我们没有他的信，他写的信，所以我们不太清楚。所以几乎这些读圣经都相信希伯来书应该是保罗所写的，或是受保罗影响很深的人写的，从保罗那里得到的亮光所写的。那很多读经人认为最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就知道写书的人是第二代的，保罗他们算第一代的，所以你读他内容大概是第二代，所以很可能就像跟随保罗的人所写的。提摩太是一个可能，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提到了提摩太，所以不是提摩太。所以一个最可能的人选呢，很多人认为是路加，因为路加曾经写了使徒行传，路加写了路加福音，然后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后面这些年路加都是跟保罗在一起，一直到他殉道，所以许多人在想，就是说使徒行传希伯来书很可能是在这些年里面路加在跟随保罗的时候从保罗那里所领受的，然后他来执笔所写的，这就蛮合乎我们所看到的当然这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去读希伯来书，你会发觉希伯来书所写的是针对犹太人的而保罗这些年里面，你会发觉他的辩论都是针对犹太教犹太人那些律法先知他们怎么误解的，保罗是怎么看的希伯来书很多都提到这些事情所以如果这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就发觉呢这两年很可能因为他保罗可以接待他的亲友嘛，那这当然包括了像路加像特罗菲摩或是其他的人在内，所以很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因为保罗必须要辩论，所以保罗有很多的事情当他对这些外国人讲的时候他也不能讲得太深所以呢，但是希伯来书就有了很深的交代，很清楚的交代，就是为什么从旧约的律法也好先知也好他们所讲的那个最终的那个最中心的人物乃是我们的主，因为律法乃是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的律法和先知它的总纲就是爱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就是很可能保罗感觉上好像在这两年没有什么事情做但事实上呢圣灵仍然记得他做了不少的事情但是不管是不是他写的，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相信这些接近保罗的确从保罗得到了不少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复习一点， 关于希伯来书的，因为希伯来书很多就讲到了犹太人他们传统他们的观念，主怎么样借着这些来显明他是那一位真正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所以你看见这次保罗或是这个作者，他一开始就摆出来了旧约是怎么一回事。神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但是借着末世这个时代，借着他儿子对我们说话，在他儿子里面对我们说话。所以他们犹太人只知道旧约的圣经，神怎么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然后现在借着在这末世借着主来说话。然后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把主跟旧约的人做了一个很大的对比，这特别是跟先知做了一个对比，因为这是犹太人最宝贵的，犹太人最夸口的就是他们有先知，神借着先知对他们的列祖说话，所以他们很难接受其他的人。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告诉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因为从前他只是局部的分段的再来的解释，今天呢借着他儿子能够完整的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整本旧约的圣经，你必须要对神的儿子的认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到第四节到十四节，犹太人最夸口的就是天使，所以现在呢再把神的儿子跟天使来比较，他说承受的名即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在这神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你看见犹太人夸口的是天使，但是呢保罗或者希伯来书作者所要传扬的乃是神的儿子，远他所承受的名比众天使都比所有的天使都更尊贵，远超过天使，天地到灭没，但是他要长存。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他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你看在这里做了很深的对比，这专门是对犹太人讲的。保罗在那个受审的时候他不能讲那么多，因为时间有限，但是希伯来书最少在同个灵里面，不管是不是保罗写的，最少在同个灵里面见证，你看犹太人从前所宝贵的的确是神给他们的，神给他们天使，神给他们先知，神借着天使做事情，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但是在幕后呢神借着儿子说话，神高举的来是他的儿子， 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就把我们的主给摆出来，让这些希伯来人，就是这些犹太人更认识这位主。到了第二章，我们知道一开始就讲到，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接着天使所传的道，就是确立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你看啊，天使所传的如果干犯的都要受该受的报应，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神的儿子亲自来成就这个救恩，怎么能陶醉呢？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他怎么降卑他的自己，成为人子。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神的儿子他因着这些神的儿女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道成肉身，成了血肉之体。这是解释给犹太人听的，这些希伯来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神怎么能够成为人，这位人子怎么会是神子，不可能的。但这里讲得很清楚，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到了第三章就是一个勉励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这是讲到这是蒙天召，那特别提到了圣洁。换句话说呢，这个圣洁不仅仅是指着世俗上的事情，更是跟着呢旧约传统要做个切割。传统对神的律法对先知的认识你需要分割。所以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所以思想主使我们有力量走天路，思想主使我们能够越过越能够分别出来，从各样的事物中分别出来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位主，因为第一章讲到他是神的儿子，第二章讲到他为了爱我们他降卑成为人子，所以要思想他，思想他的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思想他是使者，他被派遣出来要完成神托付他的，另外一个思想呢，就是说他的大祭司是他升天以后他仍然做的工作。所以使者是他在地上做的工作，大祭司是他在天上的工作。所以为着使者，所以旧约里面提了两个使者，很重要的使者，一个是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捆绑辖制中出来，约书亚呢把他们带进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是旧约，这是犹太人所相信的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告诉他今天主耶稣比摩西更大，比约书亚更大摩西只能把他们领出埃及，但是摩西没有办法把他们带进迦南，摩西自己也没有办法进入迦南。摩西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全家尽忠，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比摩西更配多的荣耀，就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崇。约书亚把他们带进了迦南，但是约书亚没有办法把安息给他们，所以照理说你脱离了旷野进入迦南应该可以安息了，但是他没办法安息，因为仍然有仇敌来搅扰他们。但是呢，主耶稣给我们预备了安息，所以主耶稣讲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但主接下来讲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你们的魂里面就能享安息。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我们如果跟随主，他会把我们带进那真更深的安息，这是约书亚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这是他实质。所以我们要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就不会因着这个整个世界上的我们周围环境的问题而搅扰我们。我们为什么会因为世界上发生事情或者我们周遭发生事情我们受搅扰呢？没有进入这个安息，没有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子，主能够把我们带进这个安息，所以他比约书亚更大。但讲到他的大祭司，你看接下来从第五章开始讲到，首先就是亚伦，他们最清楚了亚伦这个大祭司。但是亚伦大祭司第一个他不能持久，所以你看见他们每一代在换。第二个呢，他们自己也软弱，所以要为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罪赎罪。所以主耶稣要做大祭司呢，不能照着亚伦这个体系来做，所以要必须按照一个更高的体制，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大祭司。只有他为我们做这个永远的大祭司，麦基洗德永远大祭司呢，我们才能怎么样呢？就第六章讲的，才能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如果没有麦基洗德的更高等次的话呢，我们只能进到开端而已，你没办法进到完全。为什么呢？因为后面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就需要认识，如果没有认识他这个麦基洗德为永远的大祭司的话呢，我们本该做师父的，我们只能学习这些圣言小学的开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只能知道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不能分辨好歹。所以你看主耶稣地上的工作完了以后呢，他做成了，但他还需要做天上的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大祭司继续为我们祷告，继续带领我们。换句话说，这就借着圣灵把主在地上所做成的救恩呢，现在实际的做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刚才所交通，大家每一个人所交通的我们那个属灵的经历，就是因为他做了这个大祭司，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进入幔内，因为他按做先锋的耶稣，第六章的做末了做先锋的耶稣，即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第七章就讲到了有两种的等次，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不同，是不照着亚伦的等次，因为如果按照亚伦的等次的话呢，除了他们必须他们自己这些祭司有软弱，他们不能够一直做下去，要被更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大祭司的等次，亚伦大祭司的等次必须从利未支派出来，但我们的主耶稣明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你就看见需要另外兴起一个等次，不是按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按照神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凡第七章我们常常读到的第二十五节，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代求。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所以真是宝贝，我们的主不仅仅是我们的，你看他的使者，神的使者在地上行完他的路程，完成他的救恩，现在呢他还是我们的大祭司，天天为我们祷告，圣灵按着他的意思在我们身上求。这个大祭司给我们立了更美之约，第八章告诉我们更美之约，新约，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使我们能够认识他，他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然后这位大祭司他不但进入幔内，他还带着祭物去的，这个祭物乃是他的自己，所以第九章就讲到这个祭物。14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你看见他一方面是大祭司，一方面他带着祭物，就是他的自己。所以到第十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他不但进入幔内，还给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所以也要带领我们进入幔内。所以你看见这十章所讲的，就把整个旧约，犹太人对旧约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个亮光的话，旧约在他们来讲呢，就是这些他们以为这些传统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多人认为就是保罗，最少是从保罗这个思想来的，你看把它解释得多清楚，把整个旧约给我们阐明了，那个中心点乃是指着主的自己，他是神子，他是人子，他是使徒，他是大祭司，所以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带我们进入幔内。然后第11章、12章、12章就告诉我们，出到营外，不但进入幔内，你还出到营外，你怎么过信心的生活，怎么过盼望的生活，怎么能够过爱的生活。所以第13章的13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第20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不管是不是保罗所写的，但是都是从圣灵来的但是就针对的是希伯来人，因为他们很难接受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所以保罗你看他们要钉他十字架，要除掉他，但希伯来书就讲得更详细。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也是属灵的希伯来人，我们都是过河的人，所以今天呢也借着这些在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靠着他进到他的面前，他拯救我们到底。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为着再一次你给我们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也为着你在保罗身上他的患难跟捆锁所带下的见证，我们来感谢你圣愿那个在保罗里面怎么激励他为着你奔跑前面道路的这一位也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也来奔走我们这条道路，好让我们能够行完这条道路，能够欢然的来见我们的主，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